马可福音第十三章是末日预言，是主亲自讲的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的比这一章更详细。整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那这里是马可福音十三章，也可以叫做橄榄山的预言。为什么？是主最后一次是在橄榄山上啊，对门徒所讲的，也是回答门徒的问题。所以讲到主再来，这是很要紧，这是关系的预言。我希望大家不要以为，哎呀，预言没有关系，反正灵异灵异啊，预言是预言，你可以从预言里面得教训，得灵异，得许多的这个提醒警戒，都很宝贵。但是预言的本身，我们大家要知道，不要把预言啊看作很简单，看作没有关系，马马虎虎，那你就会把预言张冠李戴，把时间都会弄错。对我们等候主预备自己是有爱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讲的预言就是主再来，主什么时候来，主怎么来，对犹太人，对外邦人，对我们教会啊，有不同的意义。主说的时候都有不同的层次，所以我们大家要留心。当然不是说这一章就都全面都讲到了，我们要留意主耶稣的预言，我们要留意使徒的预言，我们更也要留意旧约先知的预言，包括但以理、耶利米啊，许多还有撒加利亚，都是关系主再来的预言，我们不能忽略。简单的说，主耶稣所讲的预言也好，就是所有使徒们、众先知们所讲的预言，讲到主再来，起码是包括两个方面、两个阶段。主再来，主再来，对于教会来讲，主再来的预言第一个阶段就是关于教会的背题，教会的背题这件事情和在地上的选民，就是没有得救的选民是没有关系的，和外邦人也没有关系啊。因为什么？它是指教会的背题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得清清楚楚啊，教会的背题啊，主耶稣的预言里面也是这样，有关教会背题的预言我们要留意，为什么和我们之间有关系。接下来呢，还有关系的主再来的第二个阶段。那么第二个阶段是什么意思？第二个阶段就是说主再来降临在橄榄山，第一次降临在空中啊，这个是基本的，最基本的、最简单的关于主再来预言的两个阶段。如果我们混的话，那就不好了。我们是做传道的啊，我们这个预言都不懂，还搞清零散，还都搞在一起啊。所以大家一定要，我们这多次的提圣经是怎么清楚，大家要弄明白。不明白你就仔细看，你多看有关的圣经，你就能够明白啊。第二个阶段是关于选民啊，也可以说关系到列国。怎么呢？第二个阶段是基督要降临在橄榄山，圣经是明明讲的啊，他怎么去他也来，他驾云升天，他驾云再来，橄榄山的预言。所以我们读圣经，我想一个总的原则呀，大家看一处圣经就明白了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，我们看一下一个总的一句话。临前十章三十二节，为什么我们提这句话呢？因为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啊，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所有的话语它有三个对象，你一定要弄懂，不管是旧约新约，每一个地方你要明白这一段、这一卷、这一章、这一句是指的对什么对象。大家念一下三十二节：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神的教会，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。当然保罗这个前后文是说你不要叫人跌倒，不管这三种人，但是这里讲的三种人就包括圣经的三个对象，也就是新世界的三种人。按照神的这个分化，就是应该这么分。怎么分？第一是犹太人，神特别的拣选的选民，神的选民，许多预言是关于神的选民，可以说跟外邦人没有关系，有的预言啊，选民哪一段哪一句哪些预言啊，主耶稣的哪一次来是跟有选民有关系，这个你要弄懂。第二是希利尼人，就是整个的外邦人的意思，外邦人就是列国列邦， 有些预言就指着列国列邦，可能有些预言跟教会没有关系。你不要张冠李戴，哦，这也是教会，那也是教会。第三的对象就是神的教会，多清楚啊！教会，关于教会什么被提，主耶稣要提的是教会，不是整个选民都被提，这你就错了。所以我想这一句话给我们头脑有一个清楚，就是说圣经三个对象不要错，尤其是我们现在小轮子都要讲启示录，每一节要套上去，你灵异讲的再好，你正要弄清楚，是吧？你比如说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白色大宝座审判难道教会也在内吗？绝对不会在内，教会还审判世人，审判天使呢，是吧？教会受审判是基督台前，我们被提就要受审判，我们在主面前要交账。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，你不能够张冠李戴，你可不能把时代日期闹混啊！有关教会就是教会，有关外邦人就是外邦人，有关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啊！这是一个原则。好，现在我们就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我们先看这两节圣经。这两节是讲什么呢？就是讲的当时的圣殿，耶稣关于圣殿的预言。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门徒对他说：夫子请看，这是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宇。这个殿也就约翰二章所指的西律所建的殿，据说是46年，圣经明明说46年建成，你就知道多么宏伟，多么了不起，多么的壮丽，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宇。这个门徒就给耶稣看看，耶稣说：“你看这个殿多了不起，好壮丽呀，好伟大呀，好壮观呐！”是这样一个殿，这是从外面看。但耶稣怎么说？耶稣每一句话里都是很深的含义。耶稣这句话讲预言了。耶稣他说：“你看见这大殿宇吗？你以为这殿很了不起吗？”耶稣说：“将来。”耶稣没有说什么时候啊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，整个拆毁，一块石头都不落在石头上，就是在这个殿。而且这个殿现在这个殿来讲，这件事情耶稣所说的已经应验。什么时候？那就是耶稣升天以后主后70年，真的罗马太子提多来了，把整个的这个殿毁了，耶路撒冷从此呢，等一下我们看有圣经的根据。结果呢，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。你说为什么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？因为这个殿用了很多的金子，一个砖和砖之间都有金子，所以这些个兵丁啊，罗马的兵丁啊，他们为了贪婪，一看这个殿整个都烧毁了以后，金子都在那个砖缝里都流出来了，为了贪金子，一块块石头都扒了出来。所以结果真的就应验耶稣的话，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，就是这么绝对的应验。圣经的话是绝对的应验。当然按灵异来讲，神要彻底拆毁犹太人的殿，假冒为善的殿，虚假的殿，外面的侍奉，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你外面还圣哉圣哉，你还上圣殿吗？所以彻底拆毁，神要彻底拆毁。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不要让人看见我们外面是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宇，何等的爱主，何等的属灵，实际呢主耶稣说好给拆毁。神要在我们身上要做这样彻底拆毁的工作，因为神的工作不拆毁就不能建立。这是在耶利米书45章也提到，第一章也提到，我所要做的工作要拆毁，拔除毁坏，然后才能够再次建立，彻底拆毁，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。这就是简单耶稣说的预言。第三节第三节以后啊，我们知道就是讲的主再来的这个预兆。首先是门徒问，有四个门徒暗暗的问耶稣，所以就开始了橄榄山上的预言。所以从第三节开始，就耶稣在橄榄山上回答门徒的问题，结果呢就写下了整个的这一章，就是所有的预言，耶稣说出来的，当时就说出来了，也就是详细的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，比这章还要详细。所以耶稣在橄榄山对着圣殿坐着，这个时候耶稣的心情，耶稣就要离开这些，为我们的缘故，为人类缘故，就要钉十字架。耶稣心里多么的叹息，为这一个圣殿 在马太福音说，耶稣坐在那里做什么呀？为圣殿在哀哭，为耶路撒冷的圣城在哀哭啊，当然包括圣殿，为圣城在哀哭。耶稣对着那里坐着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、安德烈这四个门徒很宝贵啊，因为耶稣第二节说了那话以后，可能这些门徒不懂这什么意思啊，所以他们就问耶稣啊。如果没人问，可能就写不下来这么多宝贝的预言。所以我们常常是太缺少这个问，这么不虚心，不懂，对预言一塌糊涂，里面是个糊涂酱子一样，从来没有打，没有好好的去细细的问问主，没有好好的。我们今天怎么问？详细的查考圣经，切心的研究。像但以理十二章告诉我们，要切心的研究才行。他们就问耶稣，第四点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这一切的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？他们问了两个问题，注意啊，两个。第一个问题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？这个事就是这个圣殿什么时候拆毁啊？你怎么说的这么有鼻有眼呢？啊，这个圣殿就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啊，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宇，这么大的高大的圣殿，什么时候有这个事啊？这是第一句话，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这一切事将要成就的时候还有什么预兆？那人们很希望知道预兆。就预兆的说，因为通过一些的现象迹象预兆，好像一个前兆，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情快灭了，所以他们要打听。所以耶稣的回答呢，从五节以后，耶稣的回答可以说就是回答第二句话。第二句话就是主来之前有什么预兆。那么第一句话耶稣的回答在哪里？请大家看路加福音十九章，路加福音十九章，是不是呢？什么时候有这事？什么时候耶路撒冷就荒凉了，以至于圣殿就被这样的拆毁？有什么时候呢？大家看路加福音十九章四一到四九，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啊，耶稣就为他哀哭。这里就告诉你什么时候说啊，这就是耶稣在世上啊没有哭几次啊，这是一次。为马大、玛利亚、拉撒路死了那一次，耶稣哭过一次；还有就是克西马尼园里，耶稣流泪祷告，是的，大声流泪祷告。他说什么呢？巴不得你啊，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是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。这个巴不得的意思说你没有平安了，你还以为你还那个平安呢？巴不得你都知道，但是还不知道。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，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要扫灭你，你和你里头的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。这不是吗？耶稣在这里就说到了，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，你不知道，所以耶稣一面为他哀哭，一面就在预言你耶路撒冷有一天仇敌要来，要什么呀？要来筑起土垒，周围的攻击你，四面的围困你，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的儿女都要被掳掠、被杀灭、被扫灭，就被杀害、被掳掠，死的死啊，杀的杀，掳的掳，而你这个圣殿呢，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啊，将要遭到这件事情。所以按近处的预言来讲，按预言来讲，当时因为预言常常是包括两个方面，当时是耶稣升天以后，主后七十年，这个事实就应验了，果然耶路撒冷被包围。被罗马帝国的那个军队，罗马帝国罗马皇帝差遣他的儿子太子叫提多，就具体历史上就有这么件事情，就应验了。所以耶路撒冷从此荒凉，从此被掳，一直到1948年才真正被掳归回，一千多年，将近两千年，这么样的凄惨。为什么？把耶稣钉十字架，弃绝了主，你这个世界是世界，外面是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宇，里面是弃绝主，把耶稣钉十字架，第一个结果啊，这就是这个。那么这个预言呢啊，是耶路撒冷从此荒凉啊，在马太福音也有啊。那接下来我们现在看那第二个问题是有什么预兆？有什么预兆？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下面第五节，大家注意啊，在马太福音呢，我们算了可能有十个预兆。在这里呢有七个预兆，比较简单，但是呢总的来说也都是包括这些。耶稣就回答了， 他不说有什么预兆吗？耶稣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迷惑许多人。第一个预兆就是假基督的出现，这里假基督包括假先知在真道上的迷惑，用假道来迷惑人，人在正道上不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这么说，第一个预兆就是你们要谨慎，将有假先知假基督要出来，要迷惑许多人。第二就是打仗，多数有战争，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所以你们不要惊慌，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没有来到。那你说哪个时代没有打仗？是的，哪个时代都有打仗，但是主再来之前，打仗是越加的更加的频繁，更加的多。那天不是一个常牧师讲吗？此时此刻全世界有40个地方在征战，在打仗，局部战都是不停的，到处都是杀人流血。这是第二个。第三是什么啊？第二个还有第八点，民打民，国打国，什么意思？有的是国里面打，那不是长期吗？南朝鲜北朝鲜也在打，越南也是南北在南北，南越北越也在打，是吧？还有呢，国与国之间在打，这国家跑到那国家去打仗。地震，第三个预兆就是地震。地震，据他们的调查，我算了一下，末后时代从20世纪现在到21世纪了，地震越来越频繁，越来越多，而且也更加的性质也更加的这厉害严重，证明主快来。这是第三。第四是饥荒，有的地方还加上瘟疫，因为饥荒瘟疫常常在一起，哪里有饥荒一定有瘟疫，所以这就是自然灾害。耶稣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这是第四个。第五是什么？就是第九节，但要这个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。这一节一直到第13节，你看这一段里面什么？就是受到逼迫，逼迫越来越厉害。你说古代没有，古代也有，现在更厉害，也要把你交给公会，你们要在会堂里受鞭打，而且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，甚至仇敌都是自己家里人，甚至彼此残害，彼此恨恶，你们为主的名要被人恨恶，仇敌成了自己家里。而且这段也告诉你，你应该怎么样预备自己，你不要一心思虑我怎么说我怎么说，而且告诉你，不是你说，乃是圣灵在说。所以主耶稣一面讲预兆，一面也提醒鼓励指出应该怎么应付。圣灵，靠圣灵，绝不是靠自己，靠圣灵你有胆量，靠圣灵你有智慧，靠圣灵你能面对，靠圣灵你能应付，有权柄，靠圣灵你不惧怕，圣灵赐给我们信心胆量。就怕是父亲把儿子都要送到死地，为什么？骨肉亲人呢，都要你害我我害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神旨意上是绝对的不能通融，你要遵循神的旨意，他就反对你，那么结果他就把你送于死地，儿女都要起来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，真有这样的，把父母都害死，一有父母把儿女给报告，报告派出所，也有这样的事情。一丈夫跟妻子离婚，为什么？你信主我不信主，你要爱主我不要爱主，你走世界路，你走主的路，我要走世界的路，这就是预言呐，耶稣预言呐，遭逼迫，受苦难，受磨练，被憎恶，13节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，为我的名，可千万不是为自己，如果你为自己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价值，为我的名，为福音，为主的名被众人恨恶。下面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感谢神，主的话里面一面是预兆，一面鼓励，你要站立得住，你要忍耐到底。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这一节，接下来的就是我们这里的第10节，请大家看一下，因为这个很要紧，马太福音讲得更好，马太福音讲得更详细一点。24章，大家看24章的14节，还有一个预兆就是14节。这怎么为什么也可以说是一个预兆呢？因为主来之前这个必要应验。我们大家一起念14节啊，你看13节就是忍耐到底必然得救，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，十三节、十四节大家念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啊，特别是前面还是二十四章前面的第六节，耶稣说了许多的预兆以后，耶稣说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，没有来到。但是呢，这四种什么时候末期来到，什么时候福音传遍天下，什么时候末期就来到。也就是说，什么时候教会你我完成了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，末期就来到。这个末期对教会来讲就是背题，末期嘛就来到了。我们不是等日子数年数数日子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预兆很清楚，各种苦难逼迫。刚才我们看了 马可福音从一开头，是不是主来之前的预兆有什么？假基督、假先知到处都是，到处充斥，假和东西特别多，你知道主快来了。第二是什么？第二就是战争，国打国，民打民，简直现在是中东的战争越来越厉害了，是吧？升级，各处战争都升级。第三地震，第四饥荒，第五就是逼迫，到处是逼迫。你只要到异教之国，你就要受到苦害，各种逼迫，有的人把你杀死了，人都找不到，有的把你赶走，有的罚款，有的下监，各样的被苦害被憎恶。但是主特别讲到十四节，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前面说只是末期没有来到，现在告诉你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所以这个预兆很要紧，既是预兆也是使命，是预言呢。因为这现在还没有应验，现在你看大家的口号都是未得之地到处都是，最近的所有的这些个杂志里面都是什么向回民进军，向回教进军，我们要得回民，这实在很重要，是不是啊？这恐怖分子这么厉害，也是属于回民的一部分，极端分子，是吧？所以传遍天下，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就来到。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，那这个呢也是对你我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大使命。和主再来有没有关系？大家再看一处圣经就更楚了，罗马书第十一章，罗马书的第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两节，关系的我们的大使命，教会的大使命来讲和主再来有关系，大使命跟主再来是绝对有关系。刚才那一节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，现在这一节也是关系大使命有关系的，和主再来有关系。我们大家念一下二十五二十六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那这两节圣经呢就说明啊，我们今天教会的使命是什么，就是把福音传使外邦人数填满。大家注意这句话，外邦人数填满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在神那里有一个预定的数目字，你我是不知道，但是我们传遍就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的使命，我们的天职，使外邦人数填满。所以这里有一个等，开头告诉你啊，这是一个奥秘。什么奥秘？神计划的奥秘的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什么？第一个部分就是外邦人数要填满，然后以色列全得。所以保罗先说以色列，他说什么？这个奥秘恐怕你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不知道还以为聪明，就是什么？以色列人就是现在的光景是还是有几分是硬心的，还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，还不接受弥赛亚，还是不肯仰望他们所大的，所以刚硬啊，犹太人到现在还是刚硬，有几分是硬心的。等，你注意这个等，这个等什么意思？等你等我记得快快的完成这个大使命，等到外邦人数填满了，我们快点积极的传福音，要把这个使命也肩负起来， 于是以色列全家得救。外邦人数天满就意味着福音传遍，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建立起来了，那当然就能被提了。所以你不用算日子，你就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福音传遍，教会在地上建立成为可赞美的，一定被提。因为主来就不是提一个腿一个胳膊，乃是整个的教会。基督的身体是做了一个整个的教会，现在还有多少未得之地，许多人还没得救，该得救没有得救，准备提，你就一个腿就准备提了，一个胳膊就被提了。所以教会被提，接下来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全家犹太人进入大灾难当中，最后以色列全家得救。这个关系撒加利亚书12章到14章，以色列全家得救，就讲究眼望所扎的痛悔啊，男的都在一处，女的都在一处啊，这个时候全家得救。关于以色列的事情，所以今天圣经又讲外邦啊，又讲教会，又讲到什么啊？就因为外邦人有一部分人要成为教会，要加入教会，也包括以色列人。我们知道教会是不分犹太人外邦人啊，你只要信主，因信称义，你就是教会，就能够被提啊。所以感谢神呢、啊，这个是我们美好的盼望，也是主的预言告诉我们覆盖天下。所以这也算是一个预兆，应该是算是一个预兆啊。所以我们要为这个预兆的实现，预兆什么意思，就是预言的一部分要应验的，以这种现象，这种使命。所以这个算是第六，刚才那受教会受迫害是第五，这个福音传遍末期来到就是第六，那就是到第13节为止。所以我们一面要什么呀，我们要预备受苦的心智，被最后忍耐到底就必得救。一面什么忍耐到底，目的什么忍耐到底的意思是说，虽然苦难我还要传，虽然反对我还要进去，虽然他不让你进去你还要进去，虽然不让传我还要传，像保罗一样，无论得失不得失仍要传，还要传，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劝勉人，警戒人，要这么的传，忍耐到底你必然得救。一面忍耐一面传福音，把主的使命完。这是一段啊，到13节为止，就主再来之前的预兆。那么主再来前预兆是不是完了呢？还没有完，我们应该也跳过去，请看马可福音28节。28节这里还有一个预兆，为什么跳过去啊？14节到27节这一段，你看标题你也看出，你看内容也可以看得出来。14节到27节，大家注意，这一段是针对选民遭大灾难，这一段的内容，这一段的预言是关系到选民。你看，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哪里哪里，选民遭大灾难的情况预言，这一段我们先跳过去啊，不是不念，我们先跳过去，先看28节。28节以后接着又是讲到我们教会的事情了。我们看一下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这是第七个预兆，就是选民犹太人的复活，这是个很明显的预兆。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，1948年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，主还没有来，再说明主必定快来。因为这里耶稣说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这比方什么，当树枝翻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大家看到没有，28节啊，夏天近了什么意思，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，就说犹太复活，因为无花果树就象征着犹太，象征着犹太，他们那里无花果一翻嫩长叶，就是夏天来到翻嫩长叶，翻烂长叶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个果子什么呀，果子已经就长出来了，因为哪里有叶子哪里有果子，就无花果树，是吧？夏天近了，你们知道什么意思，这是个比方，这个比方的意思是一种预兆，就告诉你照样这些事成就，你们看见事就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所以现在耶稣在哪里，耶稣正在门口，所以30节一直到末了啊，到37节为止，这算一段。这一段你是接着刚才，还是讲主耶稣来的预兆，是勉励我们什么，要预备，要警醒，等候被提，预备警醒，等候被提。 虽然这里没有讲，但是马太福音清清楚楚是从32节到51节啊，这一段呢，马太福音是32节24章32节到51节，耶稣一面讲的时候一面就讲到背景，两个女人啊，两个女人推磨，娶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人睡觉，娶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人在田里做工，娶去一个撇下一个，在这里呢没有讲没有讲，但是含义还是这样，要警醒，要预备，预备什么呀？预备主再来，主要接我们回去啊，要教会要背题。所以这里就我们先接着看啊，30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时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这句话是我最不懂的一句话，但是我听别人的解释，我觉得可以接受。是什么意思？他说意思是我实在告诉你们呀，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。什么时代？就犹太复国以后，犹太复国不1948年吗？这个时代的人还没有过去啊，这些事都要应验，主必快来，都要应验。你看犹太复国的时候生下来的人到现在50多岁，是不是年轻人现在60、70岁70、80岁，还多半的人还都活着呢。这个时代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这不是我的解释啊，有人是这么解释，我觉得可以理解这个意思。这个时代呢，你不是指着别的时代，这个时代就是犹太复国啊，这个无花果树泛滥长叶嘛，你们知道夏天性，这事都要成就。接着耶稣又说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不能废去，主的预言都要应验。有些人是挑着接受，不接受，是根本都否定主再来，有的否定主复活，所以主耶稣说他们，保罗说他们的话好像毒疮越烂越大，不承认主复活的也有，不承认主再来的也有，是的，都要应验，主的话不能废弃。底下32节，这里32节开始这一段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那里讲到被提的事情。所以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，什么日子什么时辰呢、啊、这么要紧啊？耶稣说没人知道，你别猜，是的。所以是哪一年呢？98年、97年，朝鲜不是出了一个人吗？他说那一年10月28号耶稣就来了，很多人也不上班了，也不做事了，也不上学了啊，也不看孩子了，也不管负一切责任，就等着主再来，结果呢是假的。那日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所以你不要问，当时不是嘛，就是指着门徒，你不要问耶稣，耶稣说连我都不知道，因为人子在地上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那就是不让你数日子算日子，但是你要警醒。所以底下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迎接主再来。警醒警醒警醒，这一段里有三个警醒，就告诉你要怎么警醒，你要加倍加倍的警醒。33节，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，这是一个警醒。35节，你接着看啊，就在这一段里面，35节，所以你们要什么？要警醒。最后一节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着众人说的，要警醒。几个警醒？三个警醒，就是你要非常非常的警醒，你要加倍加倍的警醒。但是在马，因为这个警醒里面也有包括预备的意思，所以马太福音讲得更好，所以你们要预备，所以你们要警醒。所以警醒加预备，这警醒不是瞪着眼睛警醒，你要预备自己怎么迎接主来，怎么样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怎么样做个好的管家，怎么样警醒的看门啊，不要等主来的时候我们手忙脚乱，都没有预备好，油也没有在灯里，也没有备油，怎么迎接主来？所以这一段呢实在是非常要紧，你们要警醒，要谨慎。谨慎就是守住主的道，谨慎的守道，约束自己，要警醒祈祷。什么是警醒？要常常祈求，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。所以求主操练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祷告的一个生命，常常祷告，时时祷告。不是哦，今天是祷告的时间来到，我跪在这里有声无息的祷告，警醒的祷告，时时祷告，警醒祈祷。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， 这是正如耶稣又举比喻了，一个人离开本家，寄居外邦，把权柄交给仆人，分派个人当做的工。我们的主就好比已经离开我们，将来他还要回来，把权柄啊，把事情都交在我们，让我们怎么样，都是他的仆人，分派个人当做的工。我们每个人当做的工不一样，具体的工不一样，但是每一个你都要向主忠心，忠心，忠主所托。又吩咐看门的警醒，你神让你看门，什么是看门？守望。我们大家为神家堵破口，看门啊，要留心，要详细知道敌情，要有敌情，不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没有事很平安，仇敌来了都不知道，是的，要看门的。一个是分派当做的工，所以我们一面做工一面看门，这就是两个方面。做工需要忠心有见识，是马太福音说，就夸奖你这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。我们要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到时候得到赏赐。还有呢，做警醒的仆人，做看门的一定要警醒。你别在那仇敌来了你打字，耶稣来了你也不迎接，那你怎么叫看门啊？要警醒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你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，就没有告诉你，或晚上，或半夜，或鸡叫，或早晨啊，他讲了四个时间，全世界的时间不一样。你以为哎呀，我今天一早起来没有事，没想到主耶稣就一早就来了啊。对，东半球可能是晚上，
是
或早晨，或鸡叫，或晚上啊，不管什么时间，恐怕他忽然来到，看见你们睡着了，是为什么这么讲？所以可见的主教会背景是不知道的，忽然间奥图吹响，死人要复活啊，主就来了，主耶稣来降临在空中，我们呢是背脊在空中与主相遇，和主第二次再来的第二个阶段就不同了，那是耶稣降临在橄榄山，这两个阶段这两个情况不同，也要把它分得清楚啊。主来，主来降临在橄榄山来接我们来了，不是，对教会不是降临在橄榄山，是降临在空中，这是贴前第四章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给我们把它弄清楚。恐怕他忽然来到，看见你们睡着了，灵性不能睡觉，我们累了是要可以睡一会儿觉，没有让你整夜的劳力不祷告不睡，你可以睡，但你心里要警醒，该祷告就像个祷告的，要警醒，要警醒，免得他看见你睡着了。所以聪明童女和愚拙童女表面看都打顿了，但是还不一样，聪明童女它里面有油，难免煮了之前啊太单言了太困了你打顿了，但是你里面预备的油和没有预备油又不一样。我们的生命要丰盛啊，我们要预备自己，有主的道，有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，那我们就知道怎么样为主做工，不图受恩啊。所以到这里为止，那这就是关系到主再来，起码在马可福音这一章来讲，简单的说有七个预兆，是不是啊？前面有六个，现在第七个什么？就是犹太的复国，无花果树翻了掌叶，对我们不是没有关系。你应该从这里头，你要知道主快来。1948年5月14号，记住这个日子。这么一个小小的民族，经过一两千年这样的亡国抛散被掳，竟然没有被同化，到了神的时候，竟然联合国承认以色列复国了，这就是奇迹，这是一个奇迹，许多预兆是奇迹，犹太复国就是一个奇迹，怎么能复国呢？复国了，证明主快来了，因为主明国这一件事的应验，就是人子进了正在门口了，那你还不预备自己，所以我们要积极的预备，要积极预备。好，现在我们再补充这一段14到27、这一段呢是对选民，是选民遭大灾难。关于选民遭灾难，我们有几处圣经啊，必须要知道。第一处是耶利米书30章5节到7节，耶利米书都是讲犹大被掳归回的事，但也预言到将来被掳，将来什么呀？雅各家遭难，就是4节到7节，这里就是从5节开始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，你们切去访问看看，男人有残难吗？ 那怎么看见人人都手掐着腰像惨难的妇人，脸面都变青了呢？这个惨难就代表大灾难的意思，大灾难就像惨难这么痛苦。我们知道一个妇人如果是难产，惨难的痛苦是非常难受，但是呢她这个结局是好的，就是生出孩子来了，是的，经过苦难有一天生过孩子。所以这个就是指着，你看第七点，哀哉那日为大，无日可比。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，但他必被救出来，这就是预言。这个预言就是有关系到七年大灾难，以色列选民是绝对要经过，所有不得救的人啊，得救的当然跟教会是一块背题。所以我们一方面积极要传福音，要到耶路撒冷去传福音，巴不得更多的选民能够加入教会信耶稣，但是张命的选民一定遭难，但是他只有在大灾难当中走投无路苦到极点的时候，他才肯投向神，才肯仰望所扎的。所以这一段多清楚，雅各家遭难是那日伟大，无日可比，空前绝后的，是吧？但是他必被救出来。还一处非常清楚的就是但以理书十二章，关系到选民一定经过大灾难，而且是七年大灾难。有人说大灾难就三年半，只能说后三年半是严重的，那个大罪人要出来，但是大灾难就是七年，而且是和但以理所看到的那个七十个七是有关系的，这个我们不详细讲。但是二十七节大家看，一个是二十四节，因为七十个七是关系你本国。二十四节说但以理十二章啊，哦我说错了，第九章，对不起啊，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，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。你注意七十个七，前面我们都不讲，因为讲但以理书我们都读过，只是最后一个七就是关系到大灾难，最后一个七是关系到末日的光景还没有应验，前面六十九个七全部都应验了，因为六十九第六十九个七是到耶稣这个受膏者被剪除为止嘛，已经都应验了。但最后一个七什么时候应验？大家看啊，二十四节口令为你本国之名，就这七十个七是关系犹太人，和别的人没有关系。二十七节大家念，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，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，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，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，直到所定的结局。这节圣经就告诉你，最后一个期还没有应验，在但以理时代没应验，到现在还没有应验，但是很快就要应验，是关系选民。因为前面二十四节告诉你本国之民，所以雅各家遭难，雅各就是雅各，就是指着犹太人，你别把教会也搁到里头去，是吧？雅各家遭难的事情，是吧？一期之内就是前三年半，他呢是一个什么样和平的面貌啊？跟这个立约，跟那个立约，和平和平，之前喊和平啊，和许多人坚定盟约，这里包括也和犹太人坚定盟约啊，我们不打仗，我们给你们信仰自由，很好很好。但是一期之半，他狰狞的面目就露出来了，那心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，还是祭祀和贡献止息，什么意思？破坏他的信仰，停止他的信仰，中断他们的信仰啊！行毁坏可憎，就是大罪人，就是敌基督，就要出来，他公开的出来，他要破坏，他怎么样？他要就是还有就是保罗在贴后二章，贴后的二章全章都是讲大罪人、不法的人、不法之子、大罪人，他要出来。他要坐在神的殿中，甚至自称为神。但是主耶稣呢，就要用他口中的气降临的荣光废掉他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正在大罪人最猖狂的时候，后三年半是最猖狂，主耶稣就要降临在橄榄山，要废掉他，要灭掉他，那不就是吗？粉碎哈米基多顿，也粉碎了大罪人。所以这就关系到犹太人的事情，我们要把它区别。在马太福音也很清楚，你看这个预言吧，你看好像都是，你千万别把十四节也都按到教会里面来，这就有区别。因为这明明说，他说你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，行毁坏可憎的就是但以理书刚才我们念的第九章二十七节 后三年半的光景，心怀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。什么意思？他站在神的殿里面去了，坐在神的殿里面去了啊！所以督这巨人的会议啊，不可言传呐、啊，会议你心里要领会。那是在犹太的，所以这就指成什么呀？在犹太嘛，在犹太什么呀？选民啊要遭遇的事情，应当逃在山上，就是你要逃避了。房上的不要下来，也不要进去拿东西，就是说灾难来到你简直都不能下来，你到这么紧张的地步，你要保护你自己啊，在田里的你都不能回去，说我没有衣服穿，我去拿去你都来不及。为什么？仇敌到处都是军队，哈美基督都能站在到处都是军队。那些日子怀孕和吃奶的有货了，怎么没货呀？你还吃你还一天的婚什么嫁娶生儿养女，你可不是有祸吗？因为犹太要逃难，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也讲到逃难的，说后来就耶稣的脚站在橄榄山呢，啊，这橄榄山就分裂了，给他们那个逃得过去，对吧？逃难的时候，怀孕的人一定痛苦，你这么一个大肚子，你说你痛苦不痛苦？啊，那孩子也痛苦，你自己逃难来不及，你还得养孩子，你还得喂孩子，痛苦啊！所以有祸了，所以你们当祈求，这今日不在冬天来到，还有说不要在安息日来到，因为安息日这也不能那也不能，是不是？你就不方便了嘛，是吧？因为那些日子必有灾难，自从是创造万物直到如今，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，空前绝后。但以理书也是这样讲，但以理书十二章也是这样讲。十二章从第一节开始就讲大灾难要来到，大灾难来到，而且一到米迦勒是保护神子民的，虽然有大灾难，但是神还要保护，这样保护。但是有一部分的是要被淘汰的。若不是主拣选那日子，凡有血气没有一个得救的，只是为主的选民那日子减少。因为这个大灾难，选民要经过，当然列国列邦都要经过。但是除了教会不经过，光明教友也要经过，他没有得救嘛，他提不上去嘛，不能被提的人都要什么，都要掉在大灾难当中，都要大灾难。为选民神要减少那日子，那是若有人对你们说他那基督在这里或者在那里，你不要信，因为假基督太多了，敌基督他也装饰这个，装的是一个基督，我是基督，我来到了，我坐在神殿中，我就是主，你们就信我吧，不要相信啊，不要相信是假的。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信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先要起来显神迹奇事，倘若能信，连选民都受迷惑。所以主来之前就是这样，这一段是指的在灾难当中大迷惑。因为根据启示录，我们知道两个兽要起来，就是十三章，你记住啊，启示录十三章两个兽出来，就是一个是敌基督，一个就是假先知，那个迷惑很大。当然并不等于说现在这个教会在末日的时候没有被敌之前，我们现在就没有迷惑，也没有敌基督，有，只不过那具体的那个敌基督那个王还没有出来。我们并不是说有人那你就说那么教会就没有逼迫了吗？就没有假先知？有啊，但是这一段里面是指的大灾难当中更厉害，更厉害。这明明说嘛，若是能行，选民都迷惑了，选民都迷惑，甚至不吃不讲的，连他能够吩咐火都从天上降下来，那你更该受迷惑了。所以神迹其实在天上在地上显出来，你都不要轻易相信，因为它是从邪灵来的，从魔鬼从撒旦的运动而来，我们都不要随便相信。显神迹其实倘若能行，选民都迷惑，所以你们要谨慎。这个你们就是指着灾难当中的人了，犹太人，他那凡什么呀，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。底下二十四节，在那些日子的三以后，日头要变黑，这是接着来的。接着就是说主第二次降临之前，不但有大灾难，而且日月星辰天上的天势都会有一些个异样。这个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也这样讲，甚至众星都要坠落，宇宙万物都会有一些个异样的情况。那天这么说，日头要变黑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都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。现在是逐渐逐渐的，听说太阳里面的黑子是越来越多啊，是不是啊？日头有天要变成什么呀？都变黑了嘛。现在是太阳已经里面的黑子多得不得了，天势都要震动，
那是二十六节大概念啊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。所以关于犹太人这一段里面，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第二个阶段，驾云降临在橄榄山，驾云降临，主驾云降临在启示录一章七节，在使徒行传一章九节都说的清清楚，都相吻合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是门徒们看耶稣升天了吗？定睛望天，就有两个天使出现。你们看他怎样上去，他也要怎样来。这句话就是他驾着云上天的，他也要驾着云降临。怎么说降临？就是七年大灾难以后，这很明显的，七年大灾难以后，基督要降临。启示录一章七节说：“看呐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都要看见他，众目都看见他。这个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”是啊，就是这样。在这个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也讲到，正在万国来打仗的时候啊，这个耶和华降临。耶和华是谁？就指着基督。他的脚就要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。你看奇妙不奇妙？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，耶稣升天的地方就是橄榄山。门徒不是从橄榄山回去吗？回到马可楼，橄榄山，橄榄山。一个是驾云升天，一个是在橄榄山上升天。他回来的时候也是驾云，降临的时候也是在橄榄山，橄榄山降临，是吧？耶稣要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橄榄山对面就是耶路撒冷，耶稣要粉碎那一个敌基督，用他口中的气要把他杀灭。那个大罪人，那个敌基督是橄榄山，那是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的四，甚至橄榄山都裂开。主的全能都裂开，是啊，所以主第一次来是这样的卑微啊，这样的贫穷，这样的默默无声。主第二次来是大有能力啊，大荣耀驾云降临，所以谁没看见，谁都要看见他。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、从地的四地都要召集回来，所以选民彻底被掳归回是在。国度来到之前，是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。可见现在还有许多选民被掳啊，分散在各地，还没有完全回来。你就拿美国来讲，那纽约的犹太人多了去了，都有特别的服装、特别的样子，都没有回来。所以说主的话都要应验，到二十七节为止，就是选民有一天也要被掳归回，彻底的被掳归回。被掳归回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们彻底痛悔，以色列全家得救，进入千年国度，进入千年国度，国度就来到。所以这个在这个启示录二十章是讲到国度来到，先是把这个老蛇、魔鬼、撒旦那个龙把他先捆绑起来。为什么捆绑？因为千年国度不让他搅扰，这一千年是平安太平的，把他捆绑起来，把他放在无底坑里面，然后就是千年国度，千年国度才把他释放。所以这个时间、地点、次序大家要弄明白。我们可以不懂，我们好好研究，多多的查考啊，什么样的切磋，这么样的这个反复的看，从旧约到新约，我们就能够一点点的明白。虽然现在有些地方我们比如关于主再来的这个时间，有些地方还有点模糊，不要紧，我们只要多多祷告，多多寻求啊。有些不敢肯定，我们就不敢肯定，可能被提言语，可能有两次也不一定，因为有人说灾前被提，有人说灾中被提，是不是？也可能就是因为复活我们已经看到了，至少是两次，至少第一次复活的，不要说不是说第二次，第一次复活的至少就有两次。第一次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嘛，告诉你们，基督来的时候号筒吹响，死人复活，这是第一次复活的。还有启示录二十章明明讲嘛，千年国度之前有一些人复活，怎么复活？因为他们是被兽杀掉的，他们是不拜兽的，他们要复活。他们也同样的有千年国度，所以可见复活也不是就一批，所以我们不要绝对啊。有些可能我们还没有看懂啊，我真觉得自己也是这样，慢慢越看越明白一点啊。总之我们要多研究，求主把他的 那个智慧启示的灵、真理灵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渐渐能够明白，好让我们知道怎么预备，怎么勉励自己，也勉励教会。所以保罗在帖前四章最后就，所以你们要用这些话来彼此勉励，要彼此勉励，免得我们都沉睡，都不知道预备，不知停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啊，我们现在大家同心祷告。我们祷告，求主给我们多做穷寡妇，我们就这么两个小钱，非常可怜，但是主不丢弃，主不轻看，还会得到主的称赞。让我们把自己献上，这两个小钱就代表我们个人，我们这点这么的残，可以说我们的残年，我们最后这么一点点的生命，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。